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提醒我们，跟随假神是危险的。
假如某个人的神是假的，而他呢变得像他的假神那样，那是个可怕的咒诅啊。如果他的神是真的，而他呢变得像他的神那样，那就是很大的福气了。
基督徒生命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信仰中是不断成长的。因着在生命中的成长，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当然那是讨主喜悦的。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不要结坏的果子，以致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而有不敬虔的生活和行为。我们要小心，不可以让这种属世界的事物转移了我们对创造主的信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从第33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经文。今天有许多人不能够接受有关神对于他自己的启示，因为在神的启示中有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意见和观念有所不同，而这些意见和观念呢，关系到他们怎样去判断或者怎样管制宇宙，或者他们要怎样创造人类，怎样处理自由道德行为，怎样处理选择权，怎样处理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各方面的事情。大卫观察到人类怎样为自己创造他们的神。大卫说，他们用小块的木头为自己雕刻神像。当然你看过那些异教徒制造的神明的造型，那个用木头雕凿出来的形状古怪的小生物，或者有时候呢他们是用金子或者是别的金属来打磨造一个小小的神像，把它矗立在那里，然后呢在神像的周围点上蜡烛给它烧香，在它面前跪拜祷告啊等等等等，那就是他们的神。大卫观察到这些人所造的假神，大卫这样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你看啊，大卫发现人为自己造的神就像人自己一样。为什么你要给你的神像装上眼睛呢？因为你自己有眼睛吗？为什么你给你的神像装上耳朵呢？因为你有耳朵吗？所以你造的神就像你一样有耳朵，但是呢他却比你低一等，因为你造的这个小小的木头偶像，你所拜的这个偶像啊，虽然你替他造了个耳朵， 但是他的耳朵却是聋的，听不到声音。虽然你给他装上一张嘴巴，但是他却不能说话，所以你把他造得比你更低一等。但是大卫又进一步观察，发现了这些人造了像他们那样的神，而他们呢，也像他们的神一样。假如你造了一个小小的像哑巴一样的神，那么你也变成哑巴了。假如你的神是无情的，那么你就像你的神一样，不久呢，也会变成无情的，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你不再能听到神的声音了，不再看到神的工作了，也不能再感觉到神的同在了。你变得毫无感觉，因为你去敬拜了一个麻木的无情的神。有人说，哎呀，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呢，这就是麻木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神的同在啊，因为你的神是麻木的嘛，所以呢，你就变得麻木了，没有感觉了。如果某个人的神是假的，而他呢，变得像他的假神那样，那是个可怕的咒诅。如果他的神是真的，而他呢，变得像他的神那样，那就是很大的福气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呢？因为人变得像他的神那样嘛。那些创造他们的神的人变得像他们的神那样，人会变得像他的神那样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变得像我们的神一样。假如我们真诚地敬拜神，侍奉他，那么我们应该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像他，这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光景。耶稣在这里证实了约拿的故事，作为一个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假如你对神有正确的观念，那么你就不会有问题。假如你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你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耶稣证实的这个第二件事实，就是他死后三天三夜复活。这是圣经的高级批判者所针对的另一件事。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耶稣证实自己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耶稣证实的第三件事，就是每个人末后都要复活，从寂寂无名的到伟大的人物，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受审。将来有一天，历世历代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没有人能够逃避。马太福音第12章41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将来死人都要复活。在但以理书第12章2节里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当然在启示录里，约翰也对这次的复活做了非常生动的描绘。在启示录 第二十章的十一到十三节里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与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因此，耶稣再次证实了那个审判日以及末后的复活，并宣告说：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约拿是个心里充满苦毒的先知，他的内心啊充满着愤恨，对于自己所服侍的百姓丝毫都没有爱心。虽然他服侍他们，却深深的痛恨他们，恨恶他们。他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这份工作了，就是逃避不到尼尼微去宣告神的审判，要他们悔改。他是被神强制要他去的。有人会说，哎，神不会勉强你去做违反你意愿的事啊，但是神能够使你心甘情愿的去做，那就是约拿的情况了。我的意思是说，约拿经过了在大鱼的肚腹中既闷热又潮湿的那个三天三夜的经历之后，他可受够了。他被海草缠绕着头，还有啊那些波浪洪涛不断的在冲击他，在那这个大哺乳类的生物里，温度可能达到摄氏 36.7 度，湿度又是非常的高。约拿感觉说，哎呀，我受够了，好吧好吧，我去吧。现在耶和华真的没有强迫他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的，但是耶和华真是有办法使他心甘情愿的去。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的父亲对那个孩子说，哎，坐下，可那小孩却站在那儿。那位爸爸又说，哎，我叫你坐下呀，小孩呢还是站在那里。最后爸爸走过去准备把皮带拉出来要教训他了，又说，我叫你坐下。哎，小孩呢只好乖乖的坐下了。但是他说，嗯，我外面那个人是坐下的，这是我里面还是站着的。约拿呢还是很不情愿，还是不想去的。最后呢他可是去了，但是他只传一个单调的信息，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王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宣告全城的人禁食，他自己呢脱下了朝服，披上了麻布，坐在灰中。他们祷告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们听了约拿的信息就悔改，那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虽然蛮有慈爱和怜悯的对待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呢却抗拒他。是的，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信息就悔改了，假如他们知道耶稣传的信息却遭到这个世代人抗拒的话，他们一定会伸出手指来指责这些人。马太福音第12章的42节里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定着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接下去耶稣讲到赶鬼的事。马太福音第12章的43到45节，耶稣继续说，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耶稣讲到赶逐邪灵的事，我们不能到处去找邪灵，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因为假如我们单单赶出那邪灵的话，很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人，而不是帮助他，这一点很重要。假如邪灵被赶走了，却没有别的去填补那个真空的话，那么没有别的什么来取代他的话呢，那么那个邪灵回去，当他发现，哎呀，那个房子打扫干净了，就去叫了七个更邪恶的灵来，都住进去了。真的，这一回啊，你可是大大的帮了个倒忙了。我相信靠着至高的权力，就是神来赶鬼这个事工，我相信驱除黑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灯点着，而不是到处盲目的在黑暗中去胡乱的击打，向着邪灵尖叫啊，向他吼叫啊，想着办法要把他赶出去啊。你只要呢把灯点亮了，黑暗呢自动就会逃走了，因为光明和黑暗是不能够并存的。当耶稣基督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那个人打开了心门，敞开生命来迎接耶稣的时候，那么不管是什么黑暗的势力，都会被神至高权力的大能所驱除的。靠着神至高权力的大能赶走了黑暗势力，这个人呢就得救了，他不必担心再会有更糟糕的问题发生了。所以呢，你最好给那个人带来光明，你应该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让他的心和他的生命都被耶稣基督和他的慈爱所充满，借着基督的大能，黑暗势力自动就会被铲除了。马太福音第12章46到50节，经文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对于那些太过于依赖靠玛利亚替他们代祷的人来说呢，这段经文会带来相当多的问题。当这些人来跟耶稣说，嘿，你的母亲在外面呢，她想跟你说话呀，耶稣却说，谁是我的母亲啊？圣经绝对没有鼓励我们去寻求玛利亚为我们向他的儿子来祷告，给我们祝福。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天父什么，我必成就。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对他的母亲所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啊，我讨厌那种依赖玛利亚的观念。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环顾了身边的门徒，就说，嘿，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3章章底那里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稣有属地的兄弟姐妹，他们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孩子，而耶稣呢，当然就是神的儿子了。玛利亚仍然是童女的时候，由圣灵感孕而生下了耶稣基督。但是事实上呢，有关玛利亚为永存童贞女的教导是违反圣经的。在马太福音的13章第55节里记载说，那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就表示耶稣的这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并不真正的相信他。你还记得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话吗？他知道被自己家人抗拒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他的兄弟呢，曾经有一次想要救他，他们说他呀疯了，他完全失控了，那是说某个人好像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开始自言自语了。所以情况呢就是这样，你失控了，你自己在那里跟自己说话。说实在的，那些与基督有密切关系的人，那些与耶稣基督相连接的人，他们与基督的关系比与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亲兄弟姐妹的关系来得更密切。换句话说呢，假如你的家人不是属于神家中的一份子，那么你与在神家中的人的关系呢，要比与自己家人的关系来得更加密切。相信许多人都有这种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因此与自己的家人，与你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造成了一种隔膜。但是呢，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家庭之中了，这个家庭里的联系是更加的深入，更加广大，联系的更加紧密。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兄弟还有其他的家人都不相信他，他就说，谁是我的弟兄？你们瞧，这些人他们凡是遵行神旨意的，同样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和我的兄弟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从一个小规模的角度去看，我们在地上的家庭可以作为在天上永恒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查克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生活得到提醒，知道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比我们在地上的家庭关系更为重要。好，待会儿查克老师会为这次节目做总结点评，请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思考耶稣的比喻，教导我们怎么样更透彻地明白这些比喻。这么精彩的内容是不容错过的，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点评。
我们 绝对没有借口来拒绝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因为他就是神，为你的罪所预备的救主。假如你拒绝他，那么历代以来的人都会在审判日起来定你的罪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时间里继续跟你来探讨分享宝贵圣经中的信息，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